每天五分钟，买机不求人，平时多读书，收益挡不住。欢迎做客教爸爸读书啊！最近呢，巴菲特又进行了一个大的动作啊！日本不是退出 YCC 之后呢，是全世界都在围剿日本啊！这个巴菲特也在薅日本的羊毛，而且呢是快薅秃了啊，使劲的薅。有人批评，有人称赞啊！不管怎么样呢，巴菲特确实是一代投资传奇。那巴菲特他有没有犯过错呢？其实巴菲特呢也是个人，是人他就会犯错，而在巴菲特的股东信中也从来不避讳自己所犯的错误。比方说德克斯特鞋业让他是血本无归，他也承认当时呢是误判了情况，包括1998年的收购通用再保险，一开始也让股东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包括收购伯克希尔本身其实就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后来呢，巴菲特用了很多年才爬出这个纺织厂的大坑，把它变成了一家有保险公司业务打底的多元化投资集团。但巴菲特投资飞机基本上也没成功过，包括近几年的吧，前几年疫情期间投资的那个飞机不是让他亏损了也挺多的吗？巴菲特以前说过，我打死我也不投带翅膀的，结果呢后来还是投了呢又亏了，所以好像巴菲特跟飞机是过不去了啊。巴菲特收购也跟其他人不一样，别的投资机构呢都是会先拟定一些投资的计划，是描绘出扩张的一些蓝图，提前做好收购的布局。但是伯克希尔却相当的随机，他说伯克希尔的收购策略就是漫不经心和机缘巧合，说白了就是看心情，并且认为没有收购计划，这才是伯克希尔最大的优势所在。他也很少去主动收购，而都是对卖方的提议做出回应，也就是说巴菲特很少去并购别人，都是别人拿着自己的公司去找他，问他买不买，而这种询价也都是直接接触，很少呢通过中介机构去谈。关于收购的价格都是企业自己出价，巴菲特一旦还价基本上就是最终价格，就是你人家出个价，你只要报价就卖，要么对方接受，要么就结束谈判，很少有反复的这种拉锯不断扯皮的过程。伯克希尔对于这些子公司都给予了相当大的尊重，自主的经营权基本都能得到保障。之前我们讲了，除非出现重大的亏损并且拖累了伯克希尔业绩的时候，巴菲特才会在人事上进行干预，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不管不问的状态。因为巴菲特他我收购公司的，我不参与人事的变动和管理，因为曾经有一家公司让他是投非常非常大，甚至除了财务其他的他一概不用报告。但是也有一条文化的底线，那就是一票否决，也就是说如果伯克希尔认为你公司干的事情有违整个集团的利益或者价值观的时候，他可以决定否掉你的行动计划。那么我们能够从伯克希尔身上学到什么呢？他好像善于管理，但又非常的精简，好像有什么事都没做，什么预算审查、客户会议啊、营销会议啊、组织架构啊、价值分析等等，这些商学院里经常教授的管理知识，伯克希尔是一个也没干。伯克希尔其实干了一件事情，收购那些有大把利润能够持续赚钱的企业，然后再把利润拿走去投资更多有利润的企业。他就是这样一直在滚动着他的雪球，每滚动一圈利润就增厚一圈。在收购的过程中，巴菲特也很少考虑这些企业的增长情况，也没有对他们业绩和估值做出太多的判断，往往只看他们能不能持续的赚钱，持续的产生可以带走的自由现金流。有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的复制巴菲特的伯克希尔的模式，包括之前讲的几个伯克希尔的子公司，像马蒙集团、斯科特费泽公司，以及还有一家马克尔公司，它也是一个家族企业，以保险为根源，然后不断的收购，还买入了数量可观的伯克希尔的股票。这种的优势在于用企业资本进行投资，而不是像基金那样用募集来的钱去买， 基金的寿命太短了，往往你很难等到复利效应的时候就已经赎回了，甚至一些市场风险发生的时候都已经被赎回去了。而巴菲特他们就没有这个烦恼，越是在市场低迷的时候，他就是越能够凭借现金流的优势去抄底，所以业绩会差很多，长期下来也更有利于实现复利的积累。而那些基金经理鲜有能够做到这么从容的，可以说巴菲特是靠实力养鹅下蛋，而基金经理不得不依靠一些运气。当然巴菲特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因为都是自己的钱，也都是那些永续业务产生的现金流，所以即便他业绩不佳的时候也没有人会骂他。教我读书，伴你健康富足，咱们下节再见。